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2年11月22号，数字都是双的哈，11月22号，2022年。啊，今天呢是周二，然后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啊，因为加上我们知道本周之内。一个月之内哈，这个世界杯，然后本周又是感恩节，又加上黑五，所以整个的这个市场啊，今天是基本上买气或者是非常的清淡吧，也是整个的历史上首度哈，去在世界杯和这个感恩节碰到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美国的股债市场啊等等都是成交非常的低迷，然后。今天呢也是市场上这个交易量也是比较清淡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到明天为止哈，周三美联储的这个纪要就将成为举足轻重所观察的一个重点，基本上投资者和市场呢都在关注着美国的财报，然后呢会有一波很大的经济数据哈，在明天全部提前公布，所以明天将是一个在本周五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周四呢是关市的，周五呢会提前啊，这大概是本周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今天吧，包括一些公司的财报，包括百思买他们的企业财报呢都是带来了非常利好的消息，也提振了市场的情绪。今天的美国四大股指呢全部是收高的，普遍全部是反弹，逆转了昨天哈一个交易日的这样一个低幅。我们看一下呢今天基本上美国的几大股指的情况。我们今天呢高杰还是和白俊，然后日后呢高杰会邀请 Max 为大家去讲一些个股。好，白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大股指的一个情况。
好，今天的道指上涨397.82点，涨幅为1.18%，报34098.10点。纳指上涨149.90点，涨幅为1.36%，报11174.41点。标普五百指数上涨53.64点，涨幅为1.36%，报4003.58点。
嗯。今天纳指的又回到了4000点的这个关卡，所以呢，今天的美国的股指哈，整个表现的还是相当的亮丽的。许多交易员基本上在感恩节假期之前全都离开岗位了，所以昨天、今天整个的纽约的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的包括啊，他们整个的交易量呢只有189亿股，这个呢是截止到1月3号以来任何两个交易日以来最低的交易量啊，都已经请长假放假去了。同样，美债的市场的交易的意愿也是非常的低迷。同时呢，今天我们周二哈，各个期限的年度的这种美债的收益率呢，全部是跌下来了。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下跌了4.9个基点，现在是4.525%；五年期呢是3.51%，也跌了7.6个基点；十年期它是跌了7.1个基点，现在是3.762%。但是呢，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和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它们之间的差异啊，还是倒挂76个基点，这个幅度啊，差距呢，再次刷新了超过40年以来的记录。之前高杰也不断的在给大家讲哈，两年和十年的这个殖债率的倒挂呢，它标志着对未来经济的不看好，所以基本上现在呢，就是还是显示着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在未来仍然是阴霾重重。所以刚才我提到了明天哈，就可能因为华尔街的交易员已经无心恋战了，他们都跑了过度假去了，那明天呢可能是本周最为关键的一天，美联储的纪要哈将要出炉，然后呢到底下一步它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到底是像这个上周美联储他们开会的时候会议公告当中的这种比较偏鸽呢，还是在鲍威尔回答记者的时候比较偏鹰呢，这是明天大家重要解读的一环。所以呢，所有的投资者将会从明天的这个联储的公告当中哈，会议纪要当中呢，寻找每一个字每个词的蛛丝马迹啊，看看联储到底是放缓升息的步伐有没有什么一个迹象，如果有，那你可以可想而知明天的股市会往上走，如果不是的话，点阵图等等你看看哪个鹰派的更多的话，那么明天的股市估计啊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同时呢，在明天还有一批的数据整个要出炉，因为 因为是放假嘛，所以呢，多个国家都会陆续公布十一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的数据。还有呢，本来是在本周周四啊、周五啊去发布的一些数据呢，也因为感恩节假期提前，都是在明天出炉。所以明天呢，美国这边主要是关注十月份的耐用品的订单。周四或者周五公布的那个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还有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都把是周四周五要公布的数据呢，明天一揽子的这个数据要公布，所以明天市场呢将会根据这些数据和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会议纪要呢，会带来一个相当大的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大家密切关注，明天早上密切关注这些数据。刚才说到呢，就是大家都在看着联储官员的一些说法。那今天呢，联储官员那个乔治哈，他又呢去放出了这样的一个鹰派的说法。他说呢，美国的家庭啊，从疫情以来累积了大部分的储蓄，联储呢可能需要升息到较高的水准，并且呢保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成功的抑制消费者的需求，进而呢去压低通胀哈，再一次放鹰。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整个的这个市场哈，大家都在瞄准着整个这个联储官员呢这个说法，所以明天大家注意观察。今天呢，还有就是比较大的消息呢，昨天我已经提到了，就是 G7 哈，可能是在明天宣布俄罗斯原油设定的价格上限。现在传出的呢说每桶60元，也有呢可能是70元，价格现在没有说，但是美国呢现在已经是把一些规则今天提前说出来了，只是没有继续呢去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价格。基本上呢，美国呢在今天所和欧盟在寻求明天的上合这个和欧盟之间呢，他们这个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哈，然后呢他们将每桶设置60美元，不排除每桶至70美元。27个欧盟的成员国大使明天将举行会议，他们将尝试呢就价格达成一致。所以呢，随着欧盟他等等他们之间的这个多国的磋商，然后和美国和英国进行磋商，所以本周啊，未来几天可能会设定石油的价格的上限。所以呢，现在可能哈这个情况，包括昨天给石油市场所带来的震动啊，说他可能要石油增加产量，然后呢他们自己的石油大臣又出来否定嘛，沙特拉伯。那么今天呢，美国的布林肯呢国务卿已经呢又在说沙特拉伯他们的联储呢涉及到上次那个记者谋杀案，所以呢这个也被外界解读呢美国在给沙特去施压哈。那但是呢沙特是坚决否认哈，我们不去，我们维护我们的减产，没给美国这个面子。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外交政治包括呢财经都扭到一块了这个事情。所以今天的这个石油包括未来呢石油市场可能还会带来一些波动的。我们看到今天呢一月份交割的西德州的终止原油 WTI 期货价值呢期货的价格呢上涨了 1.13%， 每桶呢收报在80.95块。然后天然气呢期货呢也是上涨了 0.44%， 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黄金呢继续保持一个微弱上涨的情况，涨幅 0.02%， 每盎司现在是1739.9块。周一呢昨天它是收在了1731哈，今天是稍稍涨了一点点黄金。今天呢一会儿高杰还会给大家呢去带来一些不好的消息哈，就惠普呢也加入了裁员的大军。其实我们现在硅谷啊高科技这一波重创，包括我们很多的华人的朋友都是遭到了重创。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进一步的消息，特别是一些有 H1B 的朋友，他们必须在60天之内呢找到下家，否则的话他们的签证和在美国的滞留呢都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啊。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几个部分一会儿呢我会和 Max 我们还有白俊呢我们一起去讲一讲个股的消息，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具体的小板块和我们大家生活工作股市有密切相关的。有一些政治性的因素不断的在进入到美国的一些金融领域当中。今天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个退休账户，我们的 401k 呢现在可以去选择基于一些绿色能源呢等等的哈，这样的一些取向的基金。今天美国政府的这种宣布呢很可能会很多的基金组织会推出这样的一些指数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股票哈。 那这些呢，其实是共和党非常反对的，包括呢佛罗里达州都已经是制止了这样的一些举动。那么这件事情到底会给未来我们的退休账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好，那守住我们的频道，一会儿呢，高杰、白俊和 Max 呢，我们会一起呢去分析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一起分享和探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今天是11月22日，星期二，欧元对美元反弹72点，最高价1.0307，收市价1.0300。英镑对美元上涨83点，最高价1.1902，收市价1.1881。美元对日元下跌124点，最低价141.07，收市价141.16。美元对人民币保持在7.1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刚才说了哈，昨天给大家带的好消息呢是白俊给我们讲的哈，就是 TikTok 在美国，尤其是在我们湾区要招3000人哈，就在 Mountain View， 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今天呢就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惠普也加入了裁员的大军啊，对我们的硅谷又是雪上加霜。好，来白俊给我们来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 Max 给我们来看一看惠普的股价。
惠普呢在今天盘后公布了上季度的财报，表现是略高于预期，但是呢我们纵观本季度和全年它的猜测表现其实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在公布财报的同时呢，惠普也宣布要在未来3年全球范围内裁员10%，也就是说可能被裁员的人数达到了4000到6000人。就像我们昨天高杰提到过的，大幅裁员其实是广泛的在这个产业当中正在进行着，不止惠普一家。像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亚马逊、推特，他们都是大幅裁员。硬盘大厂 Seagate 还有思科、微软以及软件大厂 Salesforce， 他们也都是正在缩编人员。那除了裁员10%呢，惠普的执行长罗尔斯也表示说，惠普会减少持有不动产，估计呢他们的相关整顿费用会达到10亿美元。不过这整项计划包括裁员和减少持有不动产，整项计划呢会为惠普公司每年节省约14亿美元。那财报显示，惠普在第四季度的营收达到了148亿美元，调整后的每股价格呢为0.85美元，比较去年同期下滑了至少10%，不过仍然优于市场的预期。那信息技术研究顾问公司高德纳 Gartner 呢，他说全球第三季的 PC 个人电脑出货呀下滑约有20%，这是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最大减幅。那假如2023年度的个人电脑销量会继续下滑10%，那么我们展望未来啊，惠普估计在明年的10月底到2023年度每股盈余3.2美元到3.6美元。分析师认为呢，他评估为每股3.61美元，自由现金流预估为32.5亿美元，这也是低于分析师的预期。那惠普的股价在今天收盘之后呢是有所上涨，等一下我们就请 Max 来为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不过今年来呢应该是有累计下跌的趋势。
刚才呢是惠普的消息哈，我在 Max 在讲惠普之前呢，我给大家去补充一下，因为这实在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现在呢我们整个湾区有一个统计哈，大概啊在从今年2月份到现在，我们湾区硅谷的科技公司的裁员风潮是越来越烈，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这样一个步伐。被 layoffs.fyi 哈这个网站的统计，从11月以来，在我们湾区有42000名科技从业者被裁，42000人呢，在我们湾区这个部分。所以呢，就是这部分的影响是很大的。那 这里边呢有悲喜参半，不好呢裁员可能是不好，但是这里边确实是很多人无缝衔接啊。这里边有些员工马上就会接到了 TikTok 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的内部的招工啊，无缝的衔接，而且还拿到一笔这个离职金。但有的呢就是比较危险，特别是有的正在有房贷的啊，怀孕的，还有的呢是我刚才提到的 H1B 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朋友呢，必须在60天之内，圣诞节之前。他们就得赶快找到，因为这60天还不是说你找到工作必须完成所有的你的 offer， 你的面试，就是就职的所有的手续，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则是一个压力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裁员呢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多年了我们在湾区这近20年以来看不到的这么一个情况。2008年也是很难受的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呢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能够稳定的去找一些工作吧。那么这一次呢是在这些年情况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就突然的很多的公司呢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裁，很多的 manager 的这个就高级管理人全部被裁掉哈。那不管它是整个公司从降低成本的方式，而不是从你的能力，很多的员工都非常的吃惊，在他眼中可能不会被 lay off 的一些资深的技术方面管理方面都非常好的员工都被 lay off 了。所以呢这是这一波啊，这个高科技整个面临的一个情况。我们在以前请专家给大家分析的时候呢就讲到，高科技呢在过去呢一直是整个美国甚至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但是现在为止呢很多的 idea 呢都是20年前啊几十年前的一些 idea， 新的增长动力在哪里？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点，新的增长动力点如果没有的话，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高科技是否还能够像以前那样兴旺发达呢？这是我们要去密切观察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去给大家提前说一下，现在呢很多的华人朋友自己呢已经在自救，互相呢之间有这个组成的工作群呢，大家互相里边呢再去互相介绍哈。我知道呢像一些在亚特兰大呀等等的加州之外的一些公司呢，他们常年都在招硅谷工程师哈，就是这招工程师，可能很多人没有往那边去看，所以我在这呢也透露一点小小的消息，大家可以去往亚特兰大呀等等，可能公司规模不是很大，但是他们都是一直呢在去招工，先度过呢这样的一个比较紧张的时刻吧。还有呢在洛杉矶南加州那边也有一些公司也是在不断的招的，所以呢大家要努力啊，这一波呢裁员实在是比较快，而且非常的迅猛。我们在这里不断的讲的一些消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做一些准备。说到裁员呢，你看到每个人都是真的是提心吊胆了，那一旦接到了 one to one 的这样一个电话之后呢，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可能就预计不好，那几乎呢像打个响指一样哈。他有的人就讲他发了一个最后跟公司同事告别的这样的一个 email 之后呢 email 就已经被 block 住了，那像 Twitter 那边就更是了哈，那几乎就是一夜之间很多人就不能够再进办公室了， email 全都被锁上了，那也有的人呢松了一口气留下来了。不管怎么样，现在呢是到了感恩节还是这个过节的时间，高杰呢在这里还是鼓励我们所有在湾区的华人朋友们，没有过不去的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把心情调整好，努力的去找，该有的呢总会去有哈。借这个时间呢鼓励大家，然后呢有的朋友呢他身份不成问题，他也借这个机会呢做个调整啊，比如呢3年不能回国啦啊，带着小朋友回家过过春节啦等等的哈。在这儿呢也提醒哈，如果您是绿卡的话呢，也要注意方方面面的一些安全。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蛮紧张的。现在呢美国这边也去对所谓的一些中国的间谍呢进行判刑啊等等的，那么我们也都在怀疑是否会发生一些人质交换战呢。如果你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绿卡的话呢，在自己回中国内陆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现在呢高科技人哈都是双方盯着的这样的一些个焦点。好，那我是以上呢借这个惠普的这个消息啊，把湾区的整个情况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机会，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啊，对一些寻找工作的人都可以呢打电话上来，把您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呢分享给其他的一些朋友，那对他们可能是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帮助。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Max 你好，给我们来看一下惠普公司的股票，它这样的一个4000人的裁员是不是对它的股票的上涨节约了成本，股票上涨就会有利了呢？
惠普啊 HP 嘛，对
Yes，
现在股价是29.38美元了， 我看惠普在，如果你长线的话，五年以上呢，算应该都它都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也是涨势的。但是在一年以下，它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如果能长期投资的话，当然你可以定时定额去购买它了，慢慢一点一点的去购买。如果你想要买到比较便宜一点的话，那你可以看，因为它一年内还是属于跌势啊，看它跌到哪里啊，观察观察。我们这里可以看，你可能在十五块十四块左右。
这是惠普哈，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令人鼓舞的消息。Best Buy 呢，它是今天的整个盘前就大涨了，这也呢让整个，我昨天还在讲，大家都在观察着这个购物季啊，零售业呀、啊，它到底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Best Buy 还有这个美国的著名的时装品牌 ANF， 那他们呢也是啊，都是利好的消息。白浪做准备了，给我们来报告一下 Best Buy 的一些情况。
好，我们先来看 Best Buy， 它呢作为总部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电子零售商，它目前在墨西哥和加拿大都设有分店。在刚刚公布的季度表现当中呢，它的季度业绩是超出预期，而且它已经上调了它的全年展望。那么它的股价在盘前其实就已经上涨了 7.4%， 我们看到今天在收盘为止呢，它上涨的幅度更大，好像是达到了上涨 12.78%。 那我们也是请 Max 来为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家的股票是否值得持有。 Max，
Best Buy 现在的交易价是79.88美元哦。我看它在长期呢也是一样，五年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五年以上上涨的趋势，但是在一年以下整体来说它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但是在我们说一个月内啊，它又慢慢又回归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长线投资的话，你其实可以其实是可以考虑的。现在
好，谢谢 Max。 另外呢，刚才的
可能可以等到如果要买的更便宜的话，当然你可以等到它大概52块左右。
好的，我和观众朋友都记住了，谢谢您。
ANF 是 OK， Abercrombie and Fitch。现在我看它的股价是22.62美元哦。长线来说，我讲五年以上，它还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一年以下它也是属于下跌的趋势，然后一个月内和一个星期内它又回到上涨的趋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说长线来说的话呢，它还是可以考虑的。还是可以考虑的投资的，就定时定额购买，或者是你可能要买的便宜一点，可能可以等到它股价，观察它股价去到大概23块左右。
NF 啊，然后呢，这两个呢？
对不起，刚才我讲不是23块左右啊，我说如果是。要买更便宜，你可能可以观察它去到，大概是，也是一样，16块左右。
这两只呢是典型的零售股哈。那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两个股票呢，在报过去的这个季度的盈利呢，我们看到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呢，对整个的。Holiday season 的零售业呢，大家是一下提振了今天的市场情绪。分析师呢基本上认为今天的这些利好的消息呢是造成今天股市反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这个呢单独给大家去看一下哈。那么接下来呢也是销售的旺季，那么他们会怎么样是继续观察的一个焦点。今天呢还有一个苹果的消息，它的这个 iPhone 14 Pro 呢出货延迟，所以呢它呢在年底之前购物季啊，它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呢主要原因就是之前这个郑州富士康就因为疫情的问题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呢？就在今天当地大陆时间23号，郑州富士康又闹起来了，因为他新招的这些员工 改变了人家的经纪合同，同时呢新招进来的员工发现呢有一些老的员工已经是阳性了，可是呢公司拒绝给他们做这样的核酸检测，他们说呢我们跟洋人呢在一起工作，所以呢他们觉得生活不能够得到安全。第二个呢是在经济招这个合同的过程当中承诺的呢对方一个月要有多少补助，然后呢能拿到多少钱，大概下来的话能拿到一个月将近10000多人民币。可是呢他们现在就是单方面哈，厂方修改了这个合同，要需要到明年3月15号才能够在职，才能够拿到这一些的补贴，所以呢这也是他们非常愤怒的原因，所以呢他们要离开工厂，遭到了整个现在的一个镇压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大陆的抖音上面几乎全部哈都是他们在现场直播，警察用催泪弹，用这个烟雾弹催泪瓦斯等等对他们进行这样一个阻拦，在工厂的大门外和大门内就形成了一个对峙的这样一个局面。他们说没有记者打报警也没有用，所以呢现在呢郑州富士康可以说是又闹起来了。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呢其实闹得比较大的，那么 iPhone 14 苹果呢也是在那边呢，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他们也不断的在加大在印度的一些布局，可是呢接下来到底年底之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会再继续观察。我们也请 Max 跟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苹果它的现在的一些情况，它的股票如何。 Max 听不到你声音。
OK 苹果的话我看它在长期来说呢5年以内它都是属于比较强劲的上涨的趋势，那如果1年以下它整体来说其实还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半年以内它也是回到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当然长期投资这个是肯定可以定时定额购买的，如果不然的话我们说你可以观察股价去到大概138块左右啊，这个就可以购买的比较便宜一些。
OK， 今天呢市场又传出来一个新闻遭到否认呢，就是 Meta 今天震荡走高了1.44%。那个传的消息呢是 Meta 的执行长扎斯伯格呀，他说明年可能会卸任哈，然后呢他又出来否认这个事情，说这是假新闻啊，就是今天的 Meta 是震荡走高。他呢坚持他做到的这个元宇宙，这个呢得到了这个整个股东非常不满意哈，这是今天出来的这么一个消息。另外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Tesla 呢今天也传出来一个消息呢，说他可能会在这个季节呢这个订单的增量仍然不及预期啊，也是经过了2次促销之后，很可能会在年底之前进一步推出新的降价手段来促进这个销量。然后呢 Tesla 方面也出来否认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Tesla 呢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的它的 Model 3 和 Model Y 呢是最大降低的幅度达到了3.7万元。9月份的时候呢它为用户提供了8000元的保险补贴的优惠方案。我们知道呢今年的 Tesla 其实涨价非常的厉害，大概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呢基本上平均涨价都得是4000-6000以上的。那么这一次呢到现在为止如果有这样的调价，您又想买这个 Tesla 的话呢将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哈，大家要密切观察一下这个年底之前它是不是会去促销哈。那我们也看一下 Tesla 的股票哈 ,Max。
Tesla 现在的交易价是169.91美元。长期来说5年以上它5年内了它都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1年以下它也是属于下跌的趋势。所以
还有那个
如果1年以下的话可能就要避开了，如果你是一年以内的话如果是你有投资你有超过1年的话就是5年以上的能够持有5年以上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在大概130块左右买入。
好，这是 Tesla 的情况哈。如果有的朋友想在年底之前换车的话呢，去观察一下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折扣哈，你可以等一等。 这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些个股的情况也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我们稍事休息哈，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大家再去看一下Dell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国的医药大厂 Novavax 呀。Novavax 今天暴涨了 10.71 哈，我们再给大家分析一下个股。广告之后呢，不要离开，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线上呢有 Max， 同时呢在直播间还有白俊啊，我们一起呢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整个美国市场的动态。那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些个股，我们接下来再看几个个股哈。那白俊给我们的去准备了几个Dell 啊等等，都是今天所公布的一些个股情况。
好，谢谢高杰。我们先来看戴尔科技，它在最近一个季度的销售额呢有所下降，这是由于消费者需求而变化导致的产品收入下降。它的股价在盘前下跌了 1.8%， 不过今天在收盘之后看到整体是有所上涨，上升了 6.77%。 那 Max， 请您帮我们来分析一下戴尔科技它整体的股市走向。
Dell 科技哦，Dell Technologies 现在的交易价是43.85美元。我们看它五年以上都是属于上涨的趋势，所以它长期来说是可以投资的。如果一年以下，它也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但是半年内呢，一个月内一个星期内也是回到上涨的趋势，所以其实现在它是可以开始买入啊，如果定时定额的话，如果是要买的比较便宜哦，你可能可以看它去到大概29块30块左右啊，因为一年内它还是属于下跌趋势的。所以需要再观察的。如果你是要买比较大笔的话，如果是定时定额的话就无所谓啊，因为它然后你的持有力能够有五年以上的话。
Dell 呢是我们知道今年的个人电脑 PC 买气呢是下降，所以呢给相当多的一些公司带来很大的冲击哈，他们都已经降低了整个的年报的预测。然后呢，但 Dell 的它的两个部分呢，伺服器和网络设备哈，网络设备这部分它都保持它的业务的增长。所以一个公司的业务呢，它怎么样去布局啊，怎么样去平衡啊，能够不至于说呢因为某一个业务的这种坍塌造成整个公司的这种毁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比较典型的哈，戴尔之前呢其实一直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看到了呢它后劲哈，你展示出后劲，今天呢直接飙升了近 6.7% 左右。这是戴尔。好，我们再看其他一只股票。
股市呢就有涨有落， Dell 呢是在上升，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只股票，世界最大的医疗科技公司 Medtronic， 它是在最近一个季度的销售额下降了 3%， 这个原因呢是因为美元的强劲的走势抵消了公司的销售额增长。在纽约交易的股票呢，它盘前就已经下跌了 4.2%， 那在收盘后我们看到今天下跌了 5.3%， 现在它的股价是77.93美元。那我们就请 Max 就专业层面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美敦力 Medtronic 它的股票走势。 Max 有请。
Medtronic 它现在的交易价是77.93美元哦。我们看它，如果是我们要是这个，如果你持有率有十年以上的话呢，它还是属于上涨的趋势的，长期投资的话。但是我们看它五年以下，其实它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五年以下、一年以下、一个月内、一个星期内啊，半年内、一个月内、一个星期内，就是说短期、中期。算是哪怕是五年内的长期都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你的持有率能够十年以上的话，它还是可以长期投资。如果要看价位的话，可能你可以看它去到66块，六十七块左右， 可以买一些，然后可能你去到大概30块左右啊，也能够买一些，需要布局啊。
好的，明白了。也就是说 Medtronic 其实呢，一来是考验我们股民的一个持有的长期持有的能力，而且是考验我们的眼光和布局能力。那最近呢，马上就要 Black Friday 了，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总部位于费城的有一家跨国生活方式零售公司 Urban Outfitters， 它其实呢生意已经遍及了美国、瑞典、英国、西班牙、丹麦、法国、德国等等这些国家，而且在最近一个季度的零售额呢，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它的股价在盘前就上涨了2%，今天在收盘之后呢，是整体上涨了8.89%。那也是有请 Max 就技术层面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只股票 Urban Outfitters。
Urban Outfitters 现在的交易价是27.8元哦，然后我们看它如果是长期的话，说十年以上啊，它也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五年以下它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一年内也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但是它半年内、一个月内、一个星期内啊，短期内它是属于上，已经回到上涨的趋势了，所以如果你说长线投资，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啊。如果有十年以上啊，如果当然因为五年以内和一年以内它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哦，所以短期内如果你要投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一点喽，它可能赚了就要跑了。可是如果你十年以上的持有力的话，你想要买的比较便宜，你可以看它去到大概可能13块左右，能够买多一点呢，如果是这个价位啊，可以买多一点的，如果是13块左右的话，然后还要有十年的持有力。
好，那这是这只股票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Dollar Tree 哈，这也是比较代表性的美国的一家零售商，而且呢是比较便宜的。我们看一看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 Dollar Tree 的季报如何。
那 Dollar Tree 真的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零售商了，以前大家都说它是仅售1美元嘛，到现在为止呢，它也是财富150强企业，在美国本土和加拿大拥有14000多家商铺。那此前呢 ，Dollar Tree 公司表示，预计本财年每股收益将处于先前指导的下限，股价呢在盘前下跌了3.2%，在收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的股价下跌了7.79%。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呢，美元数 Dollar Tree 我们不知道它还能不能上升，或者要在一个什么价位来买进会比较合适。那也是请 Max 在技术层面帮我们分析一下。 Max 请。
Dollar Tree 的话，我看现在的交易价是152.37元，它整体来说啊，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属于上涨趋势啊，都五年内、一年内、半年内、一个月内都是属于上涨的趋势，算是一个星期内当然它是下跌的趋势。说如果既然它整体来说是上涨趋势的话，那你可能可以在比较便宜的价位去买入啊，一点一点去买入啊，那可能你可以再考虑在142块左右，然后买入一些，可能130块左右可以买入一些。
Dollar Tree 哈。
当然定时定额也是可以啊，因为这个整体来说它都是上涨的趋势。
今天的还有这个 Zoom 哈 ，Zoom 也是在我们湾区的啦。那它呢是没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哈，它真的是跌的，昨天就盘后就在跌，今天呢收盘的时候跌了3.87%，每股呢现在是77.15块，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包括高盛哈，将它的目标价已经从104下调到90美元了。它的第三季度的同比的增长率呢是5%，是有史以来啊，它也是这两年新兴的公司嘛，是最慢的营收这种 增速，所以它呢受疫情的红利的消退，竞争的加剧，它是微调了整个全年的营收的预期哈。这是今天的 Zoom， 还是请 Max 给我们解读一下 Zoom 吧。
Zoom 的数据比较短一些啊，你可以看到它，如果是一年内肯定它还是下跌的趋势，半年内、一个月内、一周内都是属于下跌的趋势啊。但是如果你讲五年以上的话，你当然如果你能够持有久一点的话，也许可以考虑啊，但是还是需要观察的，可以小心买入一点点呢，在大概在63块左右。
好，那这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个股的情况。我接下来呢给大家要讲两个小小的专题，一个呢是我刚才提到的劳工部哈，为 401k 呢计划提供 ESG 基金扫清道路，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栏的文章。那这个呢我为什么要提呢？每个人都有 401k 啊，那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件事儿？那它是今天发布的最终的法规哈，更多的这种退休的储蓄用户呢，你可以去选择投资一些叫做ESG 这样的一些基金哈。它这个基金是基于什么呢？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的基金。它这个呢就已经是推翻了2020年川普政府的一项举措哈，它那个这个举措呢就是不允许 ESG 的投资呢列入这个 401k 的这个退休账户的基金里边。然后呢现在的这届政府呢就用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推翻了。劳工部的这个部长呢他就说，他这个规则呢澄清了扫清了退休计划受托人在选择 401k 的投资和行使代理投票的时候呢，考虑到致力于积极的环境啊、社会啊、治理啊、行动的公司的潜在的财务业利益。近年来呢就是按照他们的说法呢，说 ESG 基金呢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呢股民呢会寻求以更符合其自身价值观的方式呢进行投资，并且可以呢从再生能源等行业的增长中获益哈。他说啊，这个劳工部的这位长官呢说，我们需要对金融机构在气候变化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哈，他们对金融机构在提出气候变化方面的要求。然后现在呢根据一个分析部门的一个数据呢是显示，到9月30号的时候，这些基金在全球范围之内共持有2.2万亿，而美国的可持续的基金呢一共呢它的总额是2720亿啊，它只占2700和2.2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呢为什么这个 ESG 的投资的计划是相对比较少呢？部分的原因是每届的政府呢对这个政策，我们知道左派支持这种高大上啊，所谓的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些计划，但是保守派呢对这件事情是作为抑制的。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像劳工部的雇员福利安全管理局的助理秘书叫 Lisa 呢，他就说啊，他说监管机构的计划发起人和退休行业的其他人那里呢听说，川普时代的法规呢对能够考虑气候变化和其他 ESG 因素做出投资产品的决定产生了寒蝉效应哈。对，他当然了，他们是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保守派呢根本他就反对 ESG 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他说呢这个新的这个规定呢，他允许雇主在选择哈，雇主在选择 401k 和行使股东权利的时候呢考虑到气候变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了。所以呢如果你是在公司的话，雇主选择这个你还真没有什么权利，除非你自己管理你自己的退休账户。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分析的一些观察人士呢说， 401k 计划中对这一类的ESG 啊股票投资需求可能会增长的是哪一部分呢？就是那些年轻的工人哈，年轻人，这都是左派的强烈的支持者。现在呢很多的金融的服务公司很喜欢支持这个规则，为什么哈？他们也在不断的在推出这种 ESG 的产品。到目前为止呢他们就是针对 401k 的账户，到目前退休账户之外的一些投资者，现在呢他们要将把这样的一些产品呢放到这个退休账户里边了。然后我们看到呢它是有一个数据显示，可持续基金呢在2021年的平均成本是资产的 0.55%、啊、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哈、啊。而传统同行的成本呢是 0.39%。 所以我们看到呢去推出 ESG 这样的话呢，对这些管基金管理机构呢是有益的，他们的成本是高的哈，0.55%，多能拿到一些钱。而传统行业当中呢，你进行这种资金管理的话，它的成本是0.39%哈，将近4%，所以我们看到呢，几乎差0.15%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所以就是为什么呢？像这个共和党人呢就指责哈，他就指责这个投资者呢试图迫使公司以追求利润为代价，遵循自由主义的议程。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过去几个月呢，现在已经由摇摆州变成红州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呢，DeSantis 呢，就是和其他的官员就禁止佛罗里达州的养老金基金呢将 ESG 的因素呢纳入他的投资。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现在的一些基金经理人呢，他们首先就 screen out， 这就是已经开始在他的组合当中呢就要去淘汰一些行业了，比如石油啊、天然气啊等等的哈。那他呢就会不去放到这里边了，他们就会专注的呢去什么清洁能源呐、等等这些领域所谓的前沿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其他人呢试图呢创建一种投资组合来减少呢他们的基金和更广泛的市场的这种偏差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的在这一届政府当中所出现的我们的退休账户当中啊，也有要政治正确和这个县政府的政治正确呢要去 match 的。而其他的一些这个反对的一些人士呢则认为呢就是这个法规呢将在60天之后呢就会生效。他说呢，美国政府的这些莽撞的一些气候提案呢将会对经济和投资者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哈。这反对者呢认为你这个东西太干涉了，完全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东西。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退休基金所面临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你自己无法去掌控你自己基金的时候呢，雇主公司他做出了这样一个政策上的选择，你也只能是服从。我就把今天的这些情况呢跟大家就 update 这么多情况吧。其实呢像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今天就不讲了，就是 FTX。FTX 呢今天有一个播客哈，有一个播客呢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叫呢 Terry Duffy 呢，他是在昨天上午以 CNBC 的一个主持人哈进行播客节目开始播出之后呢，今天成为社交媒体的一个非常大的热门的话题。那他呢就是在直接他就讲到，他说他今年三月份的话和那个 Sam Bankman-Fried 哈，就那个 SBF 哈，跟他呢就是做过一次谈话，他第一次会面他就直接当他面指出你就是个骗子。而且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呢也是说出了这样的话，但是呢却遭到了这个 SF 就是这个 Fred 支持的美国国会议员的呵斥哈。这个消息呢今天在网络上是爆炸性的这样一个消息，而且呢今天呢有更多的消息呢就指责就是 FTX 的加密货币公司这个 CEO 这种骗子之所以能够活得风生水起，还能够登到福布斯杂志的封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政治大佬为他撑腰，而这些政治大佬呢都是他巨额政治现金的一些受益人。同时呢今天还有消息曝光出来呢，就是他的父母啊，他的爸爸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学教授啊，也呢是在他这个 FTX 的公司里边呢去拿到了一些房子啊，在这个巴哈马他一共有15栋的海滨房，价值呢1亿美元。他们的父母呢说他们在寻求把这些房子呢归还给 FTX， 可是呢这件事情是发生的，如果这件事情没发生的话，他们可能住的是舒舒服服的。 FTX 呢所造成的暴雷呢，我昨天讲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但是这些事情呢真的是正在发生中。那么这些人的钱能拿回来吗？不知道现在看来呢是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故事呢留在未来吧，告诫再给大家去不断的更新。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毕竟到节日了，无论遇到什么样不开心的事情，大家呢都是静下心来，没有过不去的山哈。那么静下来，也许呢该有的一切都会去有，而这种非常风险性极高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呢，最好就不要去碰了。我们还是安安稳稳的做些投资吧。这个 Max 呢总是大家少量多次长期持有，我们这样的稳稳当当的走呢，其实也足够呢去将自己的资本呢盘活稳定的去增长，实在没有必要去这样做一些赌注式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且呢带来的结果真是自杀式的一些惨淡的后果。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儿咯。今天呢谢谢我们的白俊，也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呢， Michelle 杨绍玉呢将给大家带来他的市场的分析，同时提醒您关注明天的整个一揽子的数据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明天的同样的时间再见。
再见。